然后我们继续上课。那第二个典故呢，是佛为盲比丘穿针啊。那这是在注脚38啊，也是有啊，就是有一个病比丘，盲比丘啊，盲眼的比丘，那也没有眼睛看不到，要缝衣服，那佛就跟他说，我是爱功德的人，我来帮你穿针啊。所以佛陀他功德满了，但是他还是知道这一种善法的力量果报利用，所以他还是呢不断的做，直到生命的结束为止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修行到功德圆满的时候，不是躺在那里休息看天空啊，那他还是会继续修他的善业，一直到这个报体啊舍去为止啊。所以真正的这种修行呢，我们只要认定了这一条道路的话，其实它是没有终止可言的。它的结束呢，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已经没有用了，舍下。啊，那就回到法性的情况啊，就是无余涅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1页。那佛陀的那上面看最上面的本文啊，那像小比丘颤摩这个故事呢，是出注脚39啊，出自于就是相当的典故啊，出自于杂含1212经啊。那这个典故主要是佛陀为什么会向这个年轻的比丘说，就是小比丘，不是说他是小孩子哦，小比丘就是年轻的比丘。那年轻的比丘说就是 sorry 这样啊。那主要就是我们来看啊，佛陀有一天在快要15日的时候啊，就跟大众说，大众大家现在都已经是学的就是汝等为止，从我口出，从法化生，得法于财，就是在座的有很多圣弟子，你们都是从我的教法的教导出生的，那从法的体悟而化生，得到法财。那如果你们能够就是包容我的话啊，或者是就是爱惜我的话，那如果我的身口意有任何要提醒我啊，那被人讥嫌啊等等的这种表现的话，请你告诉我啊，请大家告诉我。那舍利弗就在大众里头啊站起来说，我等不见世尊身口意有任何的贤则事，就是我们大家都看不到世尊的身口意有任何缺失啊，那就是佛陀本来就很圆满啊。那世尊不调伏者能令调伏，有没有？不极静者能令极静，不梳洗者能令梳洗。这个梳洗就比较不好懂，有没有啊？啊，我比对别一杂含还有其他版本的话，它这个就是苦恼的意思啊，还是不能止息。它这个不梳洗者就是有苦恼的人啊，能令他苦恼止息啊。那不波涅盘的话，那能令他波涅盘。那所以佛呢，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力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。那第一行，佛陀呢不只是这个王公宰官的这种政客的朋友，他也是一切众生的安慰啊。所以世尊的弟子什么类型的都有啊，国王啊，乃至奴隶啊等等，全部都有。那有遍读是吠陀18大经的名学者啊，就像这个长爪梵志，他就是这么厉害的人，长爪梵志。那也有三个月读不熟一个句子的呆子，这个呆子就是愚笨的人啊。那就是大家可以看注脚40，周利盘特啊。那这里的翻译是朱利盘特啦， 这一部增益阿含经的翻译是朱利盘特，那尊者盘特就是他的哥哥啦。那在大毗婆沙论的翻译呢，哥哥叫大路，马路的路，周利盘特呢叫小路、哦、在婆沙的翻译是这样啊，大路跟小路，很好笑。那哥哥就跟他讲说，你不能持戒，你去还俗吧，因为他很笨嘛啊。那我们大家数下来齁，我们直接看，那佛陀知道之后呢，就给他安慰啦啊，给他安慰。我们看246第七行，那佛陀给他安慰过后呢，就手牵着这个朱利盘特啊哈、啊、就到一个净室里头教他坐下，然后佛陀就教他扫秽啊，这个字也是读秽啊，就是扫秽啊，就是扫帚的意思。那你就送这个扫帚的名字。那这个朱利盘特呢，送了扫就忘了秽啊，送了秽就忘了扫啊，扫帚这两个字他记不来啊。但是再接下去就是重点了。那这个朱利盘特呢，送这个扫帚乃经数日哦，他不会说诶他今天送前面忘记后面，诶送几次过后他就放弃，他没有哦，他很多天他都连续哦，他不放弃，因为他有清净的信心，他不放弃。那所以呢，他慢慢呢就从这个扫帚啊哈，他又有一个名字叫除垢啊，所以这个朱利盘特呢自己就思维说，诶到底是要除什么，除垢啊，那垢呢是在外面的、哦、所以除掉它就可以得到清净。那这个朱利盘特呢又复作思念，那佛陀到底教导我们什么东西，我应该要深刻的去思维它。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，他就思维到了，他说外在的灰尘我可以用扫把扫得到啊，扫把是可以扫外在的灰尘，但是我身上也是有灰尘啊，身上的灰尘就是内心的烦恼，那其实也是要扫掉的，扫除它的。那他在这样子去思维分别的时候呢，他就领悟到一个道理，就是福劫就是烦恼是垢，智慧是除，我现在用这个智慧的扫帚来扫掉这个烦恼的结啊。那当他这样思维的时候啊，就不得了了，他就越思维的越来越深刻了啊。所以再往下看哦，他说这个朱利盘特呢，他就思维这个五圣运啊，就是五取运，成者败者，就是生灭啊，成跟败就是生灭，他观察这个五运的生灭，那他就了解说色喜色灭，这个喜啊就是欲喜的这个喜啊，就是急的意思啊，苦急的那个不同的翻译，苦急灭到那个急的不同的翻译。所以他意思是说，这个周利盘特呢，他观察五蕴的生灭是从哪里观察，观察它是苦地、急地、灭地，那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。这个痛啊，痛就是受的意思啊，痛在不同的翻译它就是受蕴。所以他观察五蕴的苦集灭。大家还记得吗，上个礼拜我们说这前面的三谛是观察什么啊，上个礼拜还记得吗，哎呦这么快忘记的咩，惨哦，太伤心了。我们是在那个阿说是马圣比丘讲那个寄送嘛，有没有在哪里，第二页跟第三页，有没有，如果是本文的话就是第二页最后一行，有没有，那如果是第三页的话就是注脚十，有没有，注脚十我有跟大家说嘛哈，诸法因缘生就是苦地，是法说因缘就是极地， 世法因缘尽，就是灭谛。那这三谛呢，其实就是此有故彼有，跟此灭故彼灭。所以前面两谛呢，就是讲此有故彼有，那灭呢，就是此无故彼无。它虽然是讲三谛，实际上要得到灭谛啊，一定要透过修道八乘道，所以它也包含道谛。那所以我们回来看第十一页哈，十一页这里，那朱利盘特呢，他思维这个五蕴的苦集灭啊，实际上他就是观察五蕴的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故彼灭啊。那接着他就思维这个五蕴啊，五起蕴已，那他的烦恼就断尽。那他的烦恼这里分成三漏啊，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。欲漏、有漏跟无明漏，他那时候就断了这三种漏。欲漏呢，就是我们五欲哈，就是欲界的这个烦恼啊。那有漏就是上二界的烦恼，无明漏就是骗三界的，骗三界。那这总共来说就是我们的三界烦恼。那这时候呢，朱利盘特呢就得解脱智，就是能够自知作证。那他成阿罗汉，他成阿罗汉过后呢，他就走去跟佛陀说，佛陀，我现在有智慧了啊，我现在有智慧，我已经有智有慧，那现在可以解释或者是可以解除啊这个扫帚了，可以放下了。那佛陀告诉他，你怎么解啊？啊，那朱利盘的就说，除就是智慧，垢就是烦恼，用智慧来清除烦恼。那倒数第二行啊，那朱利盘特呢就跟佛陀说，那智慧能除劫，不由其余行，有没有？哎，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其实真正的你看到他扫帚哈，他观察所谓用智慧来扫除烦恼呢，那个智慧就是观察五蕴的苦集灭，五蕴的生灭啊，五蕴的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那这样子的一个缘起无我的智慧啊，才能够断解。所以朱利盘特他虽然是很笨，但是他相信佛陀就是扫地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，培养定力嘛，培养信心。那当他一段时间过后呢，他就思维到呢，外在的灰尘要扫，内在的这种我执也要断啊。那所以后来他就领悟到这个智慧啊，所以智慧才真正能够除烦恼的啦。我们只有信心，只有定力，它是不能够除烦恼的。真正除烦恼的只有智慧。所以在导师的书经常都提到，以正见为导，有没有？般若经是以般若为导。你看哦，般若经有一句话说，般若摄导万恨。这个般若就是正见，我们有正见的人才会去修这万法万恨啊，我们才会去实践。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不知道这种万恨对他有什么用，他会问说，师父，你叫我来诵经，你叫我来打坐干嘛？他没有智慧，他就没有分辨这种方便能引导他到什么层次啊。所以导师说，其实修学佛法要知道佛法的本末先后啊，就是你要知道佛法呢，它不是一下子跟我们讲开悟的，它是要本末啊，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前方便啊，那次第，然后得到正果，这整个过程啊都要很清楚，否则我们的智慧是无从升起的啊。好，所以大家你看哦，我们如果看阿含经这样子慢慢去看的话啊，关键字都看得出来的话，其实阿含经是很好看的。很精彩的啊，所以我每次看经哈，有时看这个注脚的经，有时看啊就看一个下午了，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二页哈，那有非常威仪详叙的起年这个长老哈大德，第十二页第一行也有嬉笑跳跃的童子啊，那所以佛陀啊，他踏遍了恒河两岸。你说出家是消极吗？是离弃人间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世尊为了真理自由，忍受生活上的淡泊， 以法为乐、哦、那怡然自得、哦、那他受在阿含经、哦、有一句话、哦、就是有点像这个于法悦心、啊、他都提到说那个叫做什么啊？以法为食，或者是呢以法自娱，有听过吗？怡乐的怡 啊，以法自娱，就是我们修行人啊不必外在的五欲来怡乐自己，就是用佛法来怡乐自己。所以他阿含经都经常出现这个词、哦、叫做以法自娱啊，怡乐的怡啊。那他受着这种教敌者的毁谤毒害啊，那但是他还是这样的慈悲无畏，在恬静当中胜过一切啊。那世尊入灭的时候，他还教化最后一个弟子须跋陀罗啊，那他还是让他成为阿罗汉啊。那他为了什么抛弃了人间吗？啊，那其实这个比这种称孤道寡，就是以帝王自居的统治者更消极吗？啊，所以世尊其实他是为了救度人类的苦痛，为了人类的真理跟自由，使人类向上啊，而出现于世间。所以佛陀那没有为自己啊，那就是忘己为人啊。那在这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没有比释迦佛更人间的了。好，看第三，阿含经有一句话提到说，为家忘一人，为村忘一家，为国忘一村，为身忘世间。其实这句话的典故呢，并不是佛陀说的，这句话并不是佛陀说，所以导师呢，其实他只是取他其中的为身忘世间这个意境来谈啊，来谈而已啊。他说为身不是为了一个人，为世忘世呢不是隐遁山林啊，所以为身忘世间，他说是比那一些为了国家民族生存而不惜破坏的更高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的人间，我们经常都看到啊，为国忘一村啊，为身忘世间的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为了圣教而去作战，连生命都不要啊！那一种，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存亡而不惜破坏、消灭一切，这种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为身忘世间，他是把这种小我扩大为大我而已。那为自我的解脱跟真理的觉发，必须要切断什么呢？自我跟世间的爱所，这种爱取啊，自我跟世间的爱取，那否则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落实这个忘世的。那这样的为身才能为大众，就是为身忘世间那个为身哈、啊，才能为大众忘世，才能真正走入人间。那我的理解是说，这个为身才能真正为大众的意思是说，破除了这个我见啊，我们破除了我见呢，我们真正才能够融合大众。否则我们其实在大众当中啊，都是苦恼比较多的啦，在快乐比较少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为身忘世间修行的话，其实破除了自己的我见啊、执着啊、固执啊，那我们融入大众的话，那这样的话，这种善因缘才会助令我们成长，忘世才能走入人间。这个忘世就是除去这一种我所爱嘛，除去我所爱，前面是除去我见，后面就是除去我所忘世、啊、就是除去自己的民族啊、民族包袱啊、国家等等，那这一种才真正的走入人间啊，一切众生都平等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段，世尊是一位老师，那他也称呼断尽烦恼的比丘跟自己一样为阿罗汉，那哪有把自己提高到最高？所以世尊他在这一种伟大的活动中，实际上他是超过一切的啊，他伟大圣洁的德性，那因为是透过定慧的修学而得到的。那我们如果能够追溯 佛过去自利利他的本生谈呢，更加能够了解佛陀的面貌啊。这无限生命的伟大活动不断地投入弟子的心目中，所以声闻弟子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这种不足而佛陀的伟大啊。那所以世尊所以被称为实力大师，那声闻呢只有五学啊，五学圆满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成为实力啊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，就是大家观察的角度不同，所以就有不同的见解啊。所以弟子们对于佛陀的认识，当然观感也就不同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在佛教中有不同的佛陀观，但是正确的话呢，正确的佛陀观是人间的佛陀，佛在人间，即人成佛，啊，就是以这个人身来成佛。所以中论有提到说，如来在世间不言有已无，如来涅槃后也不言有已无。所以真正得到正见的人，接触到佛陀的生命者，就是接触到佛陀的生命者，就是能知道佛陀为佛陀的这种佛格，就是见缘起即见法这一种佛格，那必然能深刻的正确的体认，而离开这种俗见跟泥想啊。那我读了几遍呢，我发现这个俗见跟宁想呢，就是下面的两大主题，两大主题。所以大家把俗见写一个一，那个宁想呢，就是猜想，再写一个二。那下面不正确的佛陀观就是这两者啊。那庸俗者就是俗见啊，就是第一种。那有俗见的人，他忘了佛的生身是无漏的，以为佛陀的报体跟我们凡夫一样。实际上佛陀虽然是报体跟我们长得很像，但是佛陀的功德还是会让他有不一样的这一种佛身的，跟我们的这种还是有一点不同。为什么？很简单的譬喻，就是佛的心它是清净的，它是没有烦恼，所以我们说心生色嘛，它所升起的这个色身也会有一点不同啊。刮胡二，佛陀的伟大在于功德，但是有很多部派的论师，他们也忘了其实五分功德法身不灭的明训。所以在声闻经典有提到，功德满三千无常风所坏，就是佛陀如果入灭呢，那灰身泯智，就是身体已经化成灰了，就是灭了，那智慧也会泯灭不现啊，泯灭不现。那这种佛陀观，导师认为说是照着苦行厌离者的自己的想法而重写的。那正确的佛陀观并不如此啊。好，请看14页。那正确的佛陀观是什么呢？那导师是综合了这个本生坛、大众部还有初期大圣的佛陀观啊为他的一个原则啊。在本生坛的佛陀呢，他是透过菩萨道的修学而成的，他跟世俗知见的人不一样。那在本生坛当中呢，菩萨是早已经断烦恼，大众部也是这样认为，菩萨是早已经断烦恼，那具有超越声闻的能力。不过他说，正确的佛陀观应该是正无生法忍的菩萨断尽烦恼，那习气没有断，那成佛的话才断习气。这个是初期大圣哈，那龙树菩萨跟般若经所讲的。这种无生法忍的菩萨虽然能够随机异物化现，但是成佛还是在人间。所以导师说，那要好好的记着这个佛陀观是人间的佛陀观哈，就如这部经典所讲的，诸佛切住人间，不在天上成佛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宁想的第二，导师说中跟正呢是很难把握的，所以又开始有另一类人呢，就宁想猜想。那第二类情况就是正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成佛了，有的就不尽然啊，他认为成佛已经佛陀成佛很久了，现在不过来示现而已。那或者是大众部呢，也提倡说如来的受量无量无边啊， 那威力也无量无边，在大众部已经有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页。那早已经成佛，那在何处成佛呢？其实他也没有交代。那在人间，这师父太平凡了，所以呢，在天上，天上的色身比较圆满，像摩西所罗天，最高的天嘛，那成佛，那这种天上成佛是真实，人间成佛是视线的，既然有这样子的说法，起初天上佛跟人间的佛如水月，如月跟水中的月影一样，但是在进而发展呢，就成为什么呢？人间成佛的世尊修行六年不得成佛，那就要向这个摩西所罗天上的佛陀请教不可，如果不上天去请教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成佛。在世尊的本教中，世尊是人天导师，那现在却转向向天去请教，那这一种思想的反流，导师认为是有异样的滋味啊，就是佛教有一种天化的思想出现啊。那这一些在很多大圣经典都有哈，大家看这个注脚52就有了啊。大家如果有上这个初期大圣佛教常识法师的课程，应该就会有看到了哈。我上个学期有问常识法师啊，我说你要不要换，不要礼拜五上课啊？他说不可以哦，我其他没有时间啊，所以他说我尽快把它上完，这样就不用换了。因为他也说他没办法换啊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就照原来的，所以我很早，我上学期就有问他了，因为这本书确实是很难啊，越听越难啊，听到呢快要没有办法消化了啊，这本书很困难，但是里面的内容其实是蛮好的啊，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结论了啊。佛陀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，何必执着啊？佛陀他即使是说这种大圣经典说佛在天上成佛啊，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，或者是在人间成佛，不必去执着它。不过导师就有一个转折了，他说我们现在是人类，我们现在在人间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在人成佛的人间佛陀，他是透过我们人生啊三特圣进化而成佛的，这样子的佛陀观啊。佛陀是人间的，所以远离凝想，这个凝想呢你把它圈起来啊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凝想跟熟见嘛啊，凝想远离凝想，那理解佛在人间的确实性，确立人间正见的佛陀观啊，就是世间正见啊，在人间的人间正见。其次呢就是佛是即人成佛的，远离熟见，所以他远离两个的哦。到最后这一段总结，他也是远离这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凝想，一个是熟见。探索佛陀为佛的佛格呢，就是能够面见真正佛陀的体验，这个就是见法即见佛啦，见法即见佛，也就是把握处世正见的佛陀观。所以人间正见的佛陀观，就是他是人间实际的一个人，一个游人啊，有血有肉的人。再来的话就是处世的话呢，就是他能够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啊，能够得到成佛。这两者有没有？这两者是融然无碍，才是佛陀观的真相。在佛教的发展中，在大乘佛教的发展中，如果说有第一种依人乘而发去大乘的话，就是人间成佛，或者是第二种依天乘而发去大乘的，就是天上成佛。如果有这两种情况的话，就有这两种成佛的情况出现啊。那佛陀怎么样被升到天上，我们照样的把他欢迎到人间啊。 所以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，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。请熟读佛陀的圣教，就是阿含，树立你正确的佛陀观，就是诸佛皆处人间，不在天上成佛。所以导师在写第一篇文章啊，佛在人间的时候呢，他从非常非常浅白的这种佛陀的一生，然后慢慢带入呢，实际上他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是人类嘛，他必然也有这种生老病死苦八苦的这种经历，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超越这些苦而证悟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往后要学习的人间佛陀的人间佛教的内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篇文章，我们稍微讲一点点也好了哈，不然大家拿来讲义这么久了哈，还没有讲。好，第二篇文章是人间佛教序言，有没有啊？就是它的前言的意思哦。所以这里才这一篇才进入人间佛教的序言啊。那第一段人间佛教的开展啊，七理七机，佛法所着重的啊，我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，在座的第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呀？刚刚讲完的那第一章。都明白吗？可以哈，好啦，有问题也不好意思问的啦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章。佛法所着重的是七理和七机。括弧一，七机就是佛所说的法一定要契合当机众的根基，使他能对佛法起信得利益。就是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让听众听得懂啊，听得懂，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让大家至少对于这部经这部书能够起信解，就是能起信解啊。契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所说的法啊，就是对于所说的法要契合究竟了义的真理，就是要契合最究竟的，就是三法印，有没有？要契合这种啊，三法印。所以我们佛法有很多人在说法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为了迎合我们的信众啊，就会降低很多的水准。那降低到怎么样呢？跟常乐我净合合的话，这就违反究竟了义的方向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呢，不能够一味的吻合这个世俗的这种习气啊，要不断的要自己要反省啊，要记好那气理的部分有没有彻底的究竟了义啊。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是我有接触到一些居士，他们也是有这样说啊，我们在外面听到的很多课程，其实他们比较偏重在契机啊，所以有很多地方的课程呢都很热闹，因为他用的方法是很新潮，又很 3D 啊，也有什么光，什么都有就对了啊，音乐什么都有，气氛啊什么都有，但是气理的部分呢就很弱了。那导师的道场，他就是很重视这个气理的，很重视。所以我们在福言啊，或者是在慧日，都要把握这个特质啊，就七理的部分是导师他最强调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，佛法要着重这两方面，才能够适应时机，又不会违背佛法的真意。那如果只是专注在七理，那就会取高和寡啊。讲得很深奥，但是没有人听得懂啊。那所以虽然是道理很深奥很了义，但是我们也要用自己最理解啊，最白话的方式表达，让听众都能够吸收啊。所以有时候其实气理的部分像我们佛学院啊， 上课有时候就是很注重这个气理，所以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呢，只要你报告好的人哈，觉得说，哎，我这样混过去就好了，你混过去哈，然后接下去院长就问了，你这个是怎么解释？啊，其他老师又说，啊，你这个是怎么解释？那你就不敢随便了。所以我们在佛学院的训练呢，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呢，其他师长是坐在我们旁边的，所以有一些同学呢，他在报告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是在颤抖的，在颤抖的，哎，那但是这样子的学习其实是蛮好，因为我们才从中啊，才学习到很多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理解，你都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，但是气理的部分有一些东西，它是不容许你乱解一通的，是不容许的。因为如果这些道理不能够让我们离欲、断烦恼、得解脱的话，这种道理是会害众生的。所以在气理的部分呢，是不容许就是有随便的那种心态啊，或者是自己曲解佛说的道理，那这个都是不理想的啊。如果专在契机啊，我们看这一点哈。就是像一分的学佛者为了适应时机忽略了契合佛法真意，那就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欢迎啊，那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我今年暑假我到洛杉矶，有他们的佛学会的会长啊，他就在车上啊就跟我说，他说师父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选这种这么深的题目啊哈？他要我们讲那种那么深的题目，我说这样会有人来听吗？他说法师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会请老师们来哈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洛杉矶这里平常办弘法活动的这种地方呢，他们所讲的法义呢，气理的部分呢，都是比较薄弱的，所以他说其实有很多学得很久的佛弟子，他们是很希望能听到这种契合究竟了义法义的这种因缘的哈，所以他说你不用担心哈，我们人少没关系，但是每一个都是很认真的，哎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说哎叫什么什么看门道啊啊。哦，内行看门道，然后呢？啊，外行看热闹啊，嗯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说法的人，他为了要得到更多的粉丝，所以他不断呢加把牛奶呢加到变成开水，因为他太多这一种新颖的这种说法，所以他普遍上都很受欢迎。但是我跟院长这么久哈。院长就是那个老古董的那个那种这样哦，真的跟他我跟他快20年了。那我觉得像这种外表传统哈、哦，内心呢就是很坚持这一种教理的纯真性的这种修行者、啊，我觉得很可贵的。像我出家也快20年了。我去到美国哈，我去了美国今年第9年。我去美国哈，我遇到过很多以前早期认识的法师或者是长老。诶，就是有几位哦，很奇怪哦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50-60岁，他那个样子哈都还是这样。就是他穿的衣服啦还是什么，他不会说诶我一定要穿的这个布料齁、哦、要怎么样好的齁、哦、他不会在意那种，就是还是那样的甩直的个性啊，说法呢还是这样啊，你听到杜姑那是你们的事，他还是要讲他的齁、哦、三法印啊，他还是要讲那一种齁、哦、很深奥的教理。那诶我这样出家久了，我反而看到这种法师有时我很感动啊，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听他讲课，我现在出家也快20年，所以你看他出家多久，我在听他讲课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哦。我觉得我们出家人齁、哦、出了越久啊，尤其台湾这个社会 出家出的越久啊，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不容易守护自己的，没有几个人能守护得很好的，我觉得都变质，变质的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我们前面讲的，没有那一种释迦佛的那种道心。你看释迦佛他认为五欲是一种人生的悲哀耶，是不能够滋长智慧的环境耶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修行者，他就是去让自己有更多的五欲，更多的权力，更多的财富。那这种其实他是跟五欲是抱着不放的。他，你看看佛传啊，那简直就是跟自己是天地之别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人有时候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看佛经、看论典，没有说，诶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看佛书啊，会看到痛哭流涕吗？会吗？会，那是为什么？感动啊啊，就是看到很法喜啊，有一些当然是不会说有一些人感动是因为那个泪腺比较大条嘛哈、啊，动不动就流眼泪。你看他电影那种，叫他导演说流眼泪，他都流眼泪哈、啊，那一种不算的哈、啊。那真正如果你我们有把自己的心境啊投入这一种文思教理的话，它真的能够净化我们的很多的情感呢、啊。真的是会进化的。所以我觉得说学佛久了，修行久了齁，你还是能够保持这样单纯淳朴的。像我看院长齁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讲他吗？他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一种观念呢，他一直就坚持。比如说我们说法就要穿长衫，就是我们一出外的话就要穿袜子，穿深袜齁，要穿长衫什么。他到现在齁、哦，都还是这样坚持的。我看很多年轻的啊，我们福音的年轻的一辈啊，没有啊，穿到啊很像那个模特儿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，那穿到很像模特，很像一在时装表演这样。那其实修行人，其实你如果没有察觉自己的心态啊，其实你久了，你对于法的体悟啊也会越来越淡薄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当然我们这一种是要审核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啊。在美国我就遇到一个居士啊，他学得很好、哦、但是他都是在看别人。他每次我去、啊、他都跟我说，他说师父，那个居士、哦、他你看他越来越进步哦，实际上你看他穿衣服越来越暴露耶。你说他这个越来越当佛学的老师，他哪有处理心啊，哪有一个处理心的人怎么穿成这个样子。奇怪哈、哦，我觉得我们佛法好像是看自己的哈、哦，他都一直在看别人。那后来慢慢我觉得，诶，他自己有改变了，可能读的越多哈、哦，慢慢自己就会改变。所以佛法它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的一种提升，这一种气质呢，它不是外在的，诶，这种装饰啊，它是内在散发出来，让人家跟他亲近呢，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真诚啊。尤其人的眼神啊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人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到你这个人是真还是假。嗯，如果那一些猫眼的人哈、哦，那就是要远离一点了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了哈、哦，我们再来看把这一页讲完。第三。现在所要开示的这个人间佛教，就是又重契机又重理啊，契理。契机方面呢，就是着重人间正行啊，大家把这个人间正行圈起来哈、啊，是最适合时代的现代的需要啊。所以中国素来都是重视人事啊，就是人伦理道德。像我们的明代四大师哈、啊，印光大师导师说，他即使他力倡这个念佛法门，他还是重视这个敦伦尽分啊，就是这个伦理啊，人间的正行。所以他作为一个求生净土的基础，他没有忽略佛在人间的意义。再来就是，那除了古德以外呢，就是民国以来，这种有很多法师居士呢，都是有感觉到适应世间的需要而办慈善跟教育，不问成绩如何， 都有注意到佛在人间的重要性。那人间佛教的论题，民国以来已经逐渐被提起。你看导师他从来没有说我提起的呢，哇，导师没有这样讲的。那民国23年海潮英有出版过这个人间佛教专号，那很多人都认同。后来慈航法师在新加坡也是有办了人间佛教的刊物啊。好，请看第二页。抗战期间啊，在这个缙云县也出了一个小型的人间佛教月刊啊。前年法房法师到泰国也有以人间佛教为题来开示。总之，人间佛教是时机，是应性，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。所以人间佛教不但是契理契机啊，契机它更契合佛法的深意，这大家应该要努力弘扬的。你看导师哪有夺人之美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，有些人不好好的看导师的书，都认为导师啊一直要抢着这个名誉啊，说他是提倡者这样，其实我觉得哪有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学习这个慈心观，大家有拿到吗？我们先来念这个中文啊，第一页哈，慈心四句啊，我们先来念中文的，那念一遍，再来我们再念这个巴利文啊，就是我念一句，大家念一句啊，中文也是这样，巴利文也是这样啊。所以大家现在因为我们要做慈心的回向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身体做好啊，把身体做好。那如果你要把眼镜啊拿下来也可以哈、啊，嗯。那如果你不要，就是看着这个经文也可以啊。我们是做了这个慈心四句的回向之后呢，我们会止境大概一两分钟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诵念这个持经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啊，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啊。那念到什么内容呢？大家就内心就思维这些佛法的教导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，好，我们来念巴利文啊。阿维罗诃弥，阿维罗诃弥，阿毗跋啾诃弥。阿尼哥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苏毗阿达囊，
苏毗阿达囊，
帕瑞哈拉弥。好，我们止静两分钟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诵念持经，大家翻开第二页。那我们在诵念的时候呢，速度放慢一点，那我们就随文观意。那持经是南传小部的一部经典啊，那这部经典浅白易懂，意义很深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了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哈，因为我们上个学期都有学过嘛哈，就不必我念一句这样哈，大家一起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伪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绝不再入母胎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向啊，请合掌。